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2024年，我在美国芝加哥的郊区独自观看了梅尔吉普逊的《耶稣受难记》。这是
14年。
嗯，
14年。
我说的04年吗？2004年，2004年。我还活在现代呢，现代人，感谢神，已经20年过去了。这部影片实际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众多耶稣受难记当中我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影片一开始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部电影一开始圣经经文打出来的，我当时眼泪就哗就下来。 He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crushed for our iniquities. By his wounds, we are healed. Isaiah 53. 这是他原版的经文，当然没有中文。紧接下来就是在非常暗淡的月光之下，很模糊的场景当中，慢慢的拉近镜头，我看到一个人影在扶着一棵大树，口中在自语，在喃喃自语。我听不懂他说的啥，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痛苦的纠结的在祷告。在下面的镜头是在另一棵树底下几个门徒在睡觉。这几个场景对我生命有非常非常大的触动。首先，主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就对我心灵产生了震动，因为我从来没有领悟到祷告可以这样的纠结冲突，祷告可以这样的在一个令人绝望的场景当中能够不断的迸发出来。我看到他身影，我觉得他都要倒下去了，他扶着那棵大树在祈祷。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的祷告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仍然相信祷告是基督徒第一重要，第一需要训练的。祷告也是所有基督徒历世历代的软弱。我们看门徒在睡觉，我们都讲可能在笑他们在睡觉，其实如果换成你我，我们不会比他们好多少。历世历代基督徒都需要操练祷告。2024年，这是我们第二堂主日信息。第一堂我们讲了诗篇第一篇蒙福的秘诀，第二堂我就想讲祷告，讲祷告，希望我们共同来学习祷告的功课，共同来效法主祷告的榜样，好吗？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众儿女在主日敬拜您，奉您爱子的名来敬拜，来祷告，是你的爱子把您的名从天上在地上彰显出来，也是您的爱子以自己的生命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父啊，我们是如何的亏欠，如何的不懂，如何的软弱，我们不爱祷告，我们不能祷告，也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您的爱子为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他一生就是祷告的生命，直到十字架上他还在祷告。愿我们效法基督，效法您爱子的生命，一生在祷告当中活出我们应有的生命来。您众儿女的祷告乃是奉我救主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思想，有多少人今年新年立志以祷告立志？大家觉得我们祷告的生命如何呢？ 请大家为祷告而祷告，好吗？今天我们要从非常著名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分享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主导文，我们非常熟悉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我将这篇主导文的信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今天讲，第二部分最后一个主日讲。这个祷文分为两部分，就是神的祈祷，从神而来的祈祷，第二，我们的回应，我们应有的回应，一共有四点。祷告彰显亲密关系，祷告彰显天国旨意，第三，祷告彰显天国生命，第四，祷告彰显全然信靠。请大家注意，我特别用了彰显这个词，彰显也是表明表现，彰显是原来我们不理解的，不知道的，看不见的，体现彰显出来了。比如说当阳光破云而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原来没有见到的太阳，对吧？今天早晨非常的灿烂，阳灿，那么在操场上有一群年轻人很早八点多就在跑步了，他们边跑边喊，我听不懂他们喊的啥，但他们喊得很响，我相信我们这个楼里人都听见了。这种呼喊声彰显了什么？孩子年轻的生命力。当老人在那跑的时候，我跟他肯定喊不出来了，彰显了他们年轻旺盛的生命力。同样，祷告彰显的是神，祷告彰显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表明出来，新译本译为彰显出来。也就是说，那位看不见的神，天上的神，通过道成肉身的爱子被我们看见了，被我们听见了，他把看不见的彰显表明出来了。这是祷告的意义，祷告是一种彰显，彰显的是生命。今天我讲祷告，我非常谦卑地跟大家分享，不是教导，不是说教，甚至不是主日学，甚至也不是讲道。我觉得祷告首先是生命，其次是关系，第三才是它的形式，第四乃是它的内涵。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要说啥？我觉得祷告最重要的乃是生命的彰显。今天我讲了这篇祷告的信息，你们可以忘记我讲了啥，但是我希望，我盼望我整篇信息当中有一两点我所表达的能够对大家有个触动。就像梅尔吉普逊《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以至二十年后我仍然记得。所以祷告是生命，是关系，祷告有它的形式，祷告也有它具体的内容。当我们讲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对神的称呼，对神的称呼。在世界大千宗教当中，无数的人，无数的心灵都在渴慕祷告，都在寻求祷告，也都在祷告。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在无意识当中祷告。那么这些大千宗教当中所有的信徒，善男信女的祷告，他们如何称呼他们祷告的对象，他们神灵的对象呢？当然有很多很多表达，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神、神灵、神明、天、天神啊，我们福冈的中心就叫做天神，汤景、 汤井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叫汤井？苍天，老天爷，我们中国人更灵啊，不但称苍天老天，还说那苍天有眼，老天是有眼的。这是世人对他们祷告对象的称呼，希腊人、古罗马人称神为天上这种星球，宙斯、木星、土星、水星、金星，把众星、众行星也分别为神。印度教称神为父母或者祖父母。锡克教认为神灵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或者人的性别来描述，所以他们的神没有性别，也不用父母这样的人际的关系来表达。所以我很难想象锡克教如何向他们的神祷告，又没有性别，又不能以神的形象来表达，那到底怎么称呼这位神呢？而非洲的原始宗教，树是神，石头也是神，河也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大家知道这些信心的伟人如何向神祷告吗？开始如何呼求神吗？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旧约很多信心伟人祷告，但是有不多的经文把他们从开始到结束的祷告完整的记录下来，不多。首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谁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主耶和华，大卫的祷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所罗门的祷告。注意怎么称呼这位神啊，我想怎样称呼他们祷告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这是以利亚的祷告。主啊，大而可畏的神，这是但以理的祷告。大家注意旧约圣经中这些信心的伟人如何称呼他们所祷告的神，从当中我们有什么领悟吗？我再请问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怎样开始？刚刚听了大家几位的祷告代祷，很好，有称父神，有称神，有称主。不管怎么样，我听过很多很多基督徒祷告，这是我把基督徒祷告怎样称呼神的一个分类。神 God， 主 Lord， 主耶稣 Lord Jesus 或者 Jesus， 父神 Father God， 天父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 这是东西方教会华人、西人教会我去过的，我搜集的啊，基本上有这六类。今天我不在这评判对错，但是当我们进入主祷文的时候，只有一种方式称呼这位我们所祷告的对象神是什么？第六，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在评论我们的祷告，我乃是说通过主祷文我们来学习如何祷告，如何称呼我们祷告的神。有人问唐从容牧师，哎，基督徒祷告为什么说主耶稣，然后最后又称我奉你的名祷告？唐牧师讲，真正最符合圣经的祷告是以天父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结束，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是最神学正确的祷告。但是唐牧师讲，如果你的神学正确，你就这样祷告；如果别人神学不符合你的，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去评判他们。我非常阿门。就我听唐牧师自己祷告，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讲主啊。那就算这个主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他的表达、他的写法跟新约讲我们讲主啊是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 我们称呼主啊，旧约信息本人讲主的时候 Lord L-O-R-D 这英文的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在新约时代里，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你们注意，英文里面 L 是大写的， O-R-D 是小写的。就算我们称主啊主啊，我们称主祷告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知道吗？也许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到中间的时候就变成主了，或者主耶稣了。我们有个不自觉的转变，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当中，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比较亲，比较亲，这是我的感受啊。也许我们对主称呼主，用主来祷告比较熟悉，比较放心。总而言之，我提醒大家，当我们学习主祷文的时候，我们最符合主教导的称呼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就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祷告的，我们学习祷告的第一点乃是祷告彰显父神亲密关系，六章九节，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这个称呼在历世历代所有祷告群体当中是最独特的，是唯一的。即使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称神为父，他们祷告也不这样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连信心伟人，连亚伯拉罕也不这样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独一的称呼，而且他把这个称呼带给我，他不但教导我们，他带给我们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教导我们？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告诉我们呢？首先，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父，是他的父。我们所祷告的神是他的父亲，是他的父。我们这个群体首先是由主耶稣在其中的，他是首位称神为父的。犹太人非常的反感，也不认同，觉得太狂了，太傲了。但是这确实是他的首创，他把这位天上那一位神称为父，不但自己称为父，还告诉我们也是你们的父。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首先这个我们不是我们这个群体，你我这个群体，乃是从主耶稣开始的我们。主耶稣是发起人，用微信来讲他是群主，他把天父跟我们跟他自己拉了个群，三个人，至少三个人。主耶稣拉了群，因为他认识天父，他也认识我们，哎，就拉了个群，就说吧，你们跟天父谈吧。这个群已经建了，然后这个群就不断的在拉大拉大，建大建大。这个群不管多么的大，历史历代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群主啊，他是我们的发起人。这是祷告第一点。当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我们忘掉，就是天上的父。最精确的表达，正确的表达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这个我们是主耶稣。一旦我们把这个我们去掉的时候，我们在无意当中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我们的祷告首先是从他的同在开始，是他的关系开始，不要忘记是他把我们带入了父的国度跟生命的圈子里面来。阿们，明白这个意思吧？今天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首先不是我们这个群体，是我们跟主耶稣的群体。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一个人独自旅行，一个人心灵痛苦忧伤，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陪伴我们，心灵黑暗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呢？这个我们是主耶稣在我里，在我们当中，在我当中，他永远在我当中，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理解是主耶稣的父，因着他，因着他的关系成为我们的父。当他复活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要去见我的父，怎么样，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主耶稣的父。主耶稣向我们彰显的这位父，他是如何的一位父。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介绍引荐，我们就完全不认识。现在我们会称呼了，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父是如何的一位父？你们第一想到是什么？圣洁、公义，还有什么？
良善。
良善，还有什么？大而可畏。还有呢？全能。好，这是我们无形当中对神的概念，对神的印象，通过主耶稣我们把它投影出来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主耶稣向我们介绍的这位父最大的特征，我认为我理解最大的特征是爱，是爱。在约翰福音16章28节17章23节都讲到这位父如何的爱我们。16章28节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因为他要离别了，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父，他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然后在17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他这样讲，你就是父神爱他们，他们就是门徒，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主耶稣向我们介绍他的父如何的爱我们。父爱我们就像爱他一样。父对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是永恒之爱，在创世之前已经爱他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天父在创世之前已经爱我们。如何爱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爱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预定我们。最大的就是爱，然后就是著名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当然这个比较广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独生子这个行动是爱的表现，对吧？这些经文都表明这一位主耶稣的父是极其极其极其慈爱的。我再怎么强调，再怎么表达，都无法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他的慈爱。最著名的有关父神的爱，也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归家的比喻当中。这个比喻大家非常的熟悉，也经常在讲道中被引用。但是呢，我们也许往往失去了对父爱的这种理解。主耶稣要表达的这里有很多很多点，一个最重要的点乃是父神的爱。这一位父亲代表了天上的父，他的父亲。大儿子就是以色列人，小儿子就是外邦人。这个比喻非常的伟大，但是我还是强调这位父，天上的父。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位父亲如何回应这位浪子的回来呢？注意经文讲，他远远的看见他，就说明他已经在村头一直在眺望，一直在等候了。那远远看见他，他是怎么样呢？有什么回应吗？记得吗？就跑过去。要知道，这在远东，一个有身份的男人，被尊重的男人跑是非常不得体的。他还穿着袍子，一个不方便，还把腿露出来，这是非常有失面孔的。不但跑上去，而且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后面当然有很多的 表达爱的表达我就不讲了，但是仅仅从他远远的眺望看见以后就跑上去拥抱他与他亲嘴，从这个举动我们就看到这位慈父的爱心是多么伟大。因为在远东当时这个浪子离家的时候，这个村子里人已经宣告跟他断绝关系，他们拿一个瓷罐扔在地上说你永远不能回来了，因为你是主动跟父亲断绝关系，你拿了你财产走了，永远你不能再回来了。这位慈父呢破除了这种传统的观念，勇敢地跑上去，在全村的人里面，你看见没，跌破眼镜吧，人不理解啊，这个败家子，这个父亲怎么这样的就去又把他领回来了，又去拥抱他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把他赶扫地出门了嘛，对吧，赶出门外了。这是他所描述的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天父的慈爱远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经历。很多人原生家庭的关系非常的差，非常的不好，受到很多的伤害。我之前也讲过，美国有一代颓废的人，颓废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 就是二战后的这一代人，可能他们的父亲因打仗已经死亡了，可能更因各种的原因，他们的父亲由于战争的原因，反正一战二战之后产生了非常非常不幸的一代人，几代人，这代人后来成了非常非常堕落，非常迷茫，非常离开信仰的一代人。美国信仰的偏离就是从二战以后开始的，英国也一样，葛培利在二战以后到英国去布道，产生极大的轰动，因为很多无数心空虚的心灵要得到满足，葛培利正是在那个时候在全球带起了复兴布道。很多人因着原生家庭的破碎失望，从而对信仰失望，从而对父神对神失望。因为可能很多家庭都是有信仰的，因为看到爸爸不成体统，看到家庭混乱，他们觉得这位神还真是可信吗？这位神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家庭经历这些破碎呢？这是一代不但是不信的，而且是从信离开信仰的人。即使后来恢复信仰回到教会，他们对天上这位天父呢仍然非常的生疏，非常的恐惧，以至于祷告为什么成为我们的软肋呢？是因为我们对这位父神呢还是不理解，还是有很多的隔绝，有很多的不理解，很多的恐惧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难真的来到他面前祷告，称呼他阿爸父。我们做父亲的都知道，当儿女称呼我们阿爸阿爸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的喜乐，当儿女不称呼我们的时候，早晨见面不称呼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难过。我女儿称呼我芭比 B-O-B-B-Y 啊，这是一个昵称啊，但是我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感动，特别的高兴。其实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亲密的祷告关系里面来。第一点就是祷告彰显了与天父父神的亲密的关系。我相信所有破碎的原生家庭啊，只有在通过对天父的这种恢复信赖之后，才能回到我们破碎的原生家庭里面得到见到，不管是母亲、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父亲也好，我们不能原谅我们原生家庭的父亲。只有通过经历天父的医治，我们才能在我们原生的家庭里面得到医治，带来医治，对吗？我觉得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三位一体当中对天父的认识是最亏欠的，最少的。如果问大家，我们赞美诗啊，有很多很多赞美主耶稣的，也有赞美圣灵的，有几首是赞美天父的？几首？我想到的传统的只有一首，这是天父世界， 只想到这一说法，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我觉得对天父的认识是我们最亏欠最缺乏的，也是我们最需要寻求跟父亲的关系。因着我们对天父的寻求认识，我相信我们跟每一位地上父亲的关系，我们弟兄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恢复。我来教会首先要恢复，要建立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特别希望跟弟兄们建立关系，跟做父亲的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父亲的身份作用太重要了，直接影响到我们家的信仰，影响到下一代的信仰。有一个父亲，他的独生儿子得了重病，快死了，他就祈求天父医治，这是他独生子嘛，他就祈求医治医治，他想天父肯定有能力医治嘛，我的独生爱子，我这么爱的得病了，他一直祈求祈求，到后来呢，他的儿子死了，他非常非常的难过失望，对天父对父神就开始抱怨，那段时间关系不好，也不大祷告，但是父神就感动他心，让他知道你所感受的，你如今感受的，你失去独生爱子的正是我的感受，现在你多少可以体验我失去独生爱子的感受吗？从那以后，他突然对天父有了崭新的认识，他的心突然不一样，他理解天父了。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到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的爱子，他的伤痛，他的难过，他的忧伤有多么大，那么这种爱会吸引我们归向他，会吸引我们爱他，会吸引我们感谢他，会吸引我们去敬拜他。因为这是很难理解很难表达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面后面的意义太大了，天父的感受是无法在这几个字经文当中表达出来的。古代的君王往往让他所爱的臣仆来到他面前，张开嘴张得越大，他就以他所要赏赐他们的美物充满他们的嘴，你张多大我就给你多少，所以他们就尽量张给他塞进去，再张大一点多塞一颗宝石，然后回家就拿出来了。那你想，君王把他宠爱的臣仆叫到面前来说，你们张嘴我要赏赐你们了，那些臣仆会不张嘴吗？就站在面前会不张吗？会不会？一定会张嘴的，因为知道这是赏赐，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神这样告诉以色列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是神的应许，对吧？我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拯救了你们，带入迦南地，要使你们得祝福，要使你们充满。但是下一句知道什么吗？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不理我，也就是说他们就不张嘴。母亲喂孩子都有这样经历吧，你这个饭都做好了，食物调好了，张嘴张嘴，宝宝张嘴张嘴，他不吃的时候就是不张嘴，然后你气死了，这孩子哎呀也不听话，不给你吃了，饿你几天，看你张不张嘴，就是不张嘴。其实我们的心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跟孩子一样，跟以色列人一样，神要祝福我们，父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就是不张嘴，我们就是不祈求，我们就是不来他面前祷告。张嘴什么意思？就是祷告，你要张嘴才能祷告，不张嘴怎么祷告？那你想，父神如果要让我们张嘴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他赐福是什么？他要赐福我们什么？金银宝石，像古代的王一样吗？平安，无灾无难，健康，好工作，好对象，儿女成群，子孙成群，是吗？这是我们的想象。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一位父是极其极其怎么样慈爱的父，他应许我们张嘴就充满我们，他会以什么来充满我们？他的慈爱，他的慈爱，他一定会以最好的他的慈爱来充满我们。好，那我问大家，父神的慈爱彰显在哪里？父神如何表现他的慈爱？把爱子赐给我们，爱子如何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对吧？好，所以父神要充满我们的，他的慈爱是彰显在他爱子十字架上的。换句话说，他会要求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爱子，他会以他爱子的十字架来祝福我们。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祷告啊，我们祷告父啊，祝福我，祝福我，我张嘴，我大大张嘴。今天听了牧师讲到，我会叫大大张嘴，我要得到祝福。但是父神有一天告诉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爱子，不是背他十字架，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爱子。你觉得这是祝福吗？你满意吗？你需要吗？可能不是我们那种的希望，世上的希望，但是我们会应该很喜乐的来接受。就像原来那个祷告的父亲一样，我的儿子要死了，求你医治，这是他的祈求。但是通过这个祷告，后来他认识到父神极其极其的慈爱，是如何慈爱的一位父亲，他理解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父的爱，也不理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突然会理解到，这是父神的祝福，这是爱的祝福，这是爱的充满。也许你的问题还在，也许你的挑战还在，也许你还是没有工作，也许你的经济仍然十分的纠结拘谨，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了，我不再为这些纠结了，而且我也相信父神会赐给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我突然释怀了，我觉得父神会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会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正道的就是祷告彰显父神亲密关系的第三点啊，就是大大张嘴被天父的慈爱、基督十字架的爱所充满。我们一定要经过基督的十字架，才能经历他的复活，才能经历最终进入天堂的通道跟荣耀。没有十字架是不可能的。你心里越纠结的时候，对真正信主的人来讲，你乃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纠结。没有人不通过十字架得到祝福的，那是成功神学。如果略过十字架，那是撒旦魔鬼的神学。一定要通过十字架才能成功，才能超越，才能得胜。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点，乃是这个祷告的第二点。我们讲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主耶稣的父，我们永远有他在其中，他是群主，他是群主，不能把他忘掉，我们不能省去的。第二，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极其极其慈爱的父，虽然我们的父亲不可爱，我们的父亲不爱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位父。第三，我们要大大的张嘴，他会以他的慈爱充满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第二点，今天第二点乃是说祷告彰显天父父神的天国旨意，这是第十节啊，六章十节。这里有三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三愿，主导文著名的三愿。这里的三愿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尊主的名为圣，神的国就会降临。如果神的国降临，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今天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如果离开这三个祈求请愿的话，我们很难单独的把神的旨意挖开说这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心愿啊，祈愿，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首先要认识到神的名乃是圣名。圣名的意思乃是分别为圣。在旧约圣经里，神反复的告诫警戒以色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圣是不同，是分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当中，没有一样受造物能够与神的名相比，因为它是分别的，它是不同的。在创造万物之前，他的名已经极其极其极其崇高伟大尊贵了。即使造了万物以后，他的名仍然超过万物。这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重，非常的重，有分量，有分量。我们可能讲有价值，重啊，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愿神的名，主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有价值的，有重量的，有重量的。那我们的心呢，实际上是很虚浮很轻飘的啊。我们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很沉重，被很多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所以我说我心很沉重，这是第一点，我们心的状态。第二种呢，我们心很轻浮很飘，沉不住啊，动就跑了，就散了，就换了，飘走了。这种两种状态呢，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压重，没有分别为圣，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些价值所充满，所以就在那儿沉不住了，或者说被世界的价值所吸引就飘走了，对吧？投资也好，股市也好，或者是名望也好，都是这个原因。我一个图片打到前面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我讲我的心压不住啊，太轻了，轻飘飘，太浮了，不管我看啥都沉不下来，沉淀不下来，或者是我的心太重了，哎呀，什么东西一直压着我，晚上睡觉也做噩梦了，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或者恐惧，我们当中有恐惧的吗？有很多恐惧啊。孩子有孩子恐惧，大人有大人的恐惧。大人恐惧，你可能投资怕丢钱，怕亏钱，这也是恐惧啊。你工作怕失去工作，这也是恐惧啊。你得病怕死，这也是恐惧啊。每个人都有恐惧，我们的心不是太重就是太轻，搞不好。这个图片是我今天早晨拍的，我在祷告山上祷告的时候，哎，发现百年公园有两个很大的球场，都在有人打球，打棒球，两群都是年轻人，也跟这头操场上一样，早晨就边跑边喊，喊啥我也不知道，很有劲儿。这些人在做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打棒球。棒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889年从美国开始，我觉得美国真是祸害啊！美国占领日本这么多年，没有把真正好的文化带进来，他们也试图把基督教文化带进来，但是把棒球带进来了。我不知道二战前日本打不打棒球，可能也打，嗯，也打。反正这些都是西方的这种文化。你想用一个小小的木头棍子、破棍子，再用塑胶做一个球，然后我就打这个球。这个球打来打去呢，我们组一群人来练习，练习好呢，我们就比赛，比赛。给一个队一个人投奖，然后呢，所有这些人呢就昼夜就在训练，就跑，就为打这个比赛打名次就去奋斗，这就是一种敬拜。棒球已经成为我们的神了，星期天去打棒球，星期六打棒球，星期六排练，星期天比赛，然后最后我们选一个明星在这儿，然后给他鼓掌啊，他是帮我给他发一个木头做出来的小小的奖牌，呵呵，木头球棍 塑胶球，最后给个木头的奖牌，说你第一。这就是我们的心所寻求的，要充满的。人很会发明啊，那根棒球棍子就1000块钱，在美国更贵，树上砍下来的，修饰一下做根棍子，这个明星的这个球棍卖得更贵一些。我们的心总是被世上的这些名望所吸引，你今天得了第一名了，你做大神了，做小神了，你的心就很浮很高。第二个星期你输了，他赢了，你的心就很沉重很沉重，又被压下去了。所以我们心总是这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乃是说神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第一的，它是压重的。因着神的名，我的心永远不轻飘不轻浮的。其次，因着神的名在我的心中，我的心也不会沉重，因为神会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赐我满足。他的价值越重，我怎么样越喜乐，越平安，越充满。我们有需要啊，我们的心灵不安的时候，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转接下来，愿我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压重的、最压秤的。阿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把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分别为圣，成为最最宝贵的、最宝贵的。现在我们讲国度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对吧？愿你的国，这里的国是国度，不是国家。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国度与国家、国家与国度的区别啊。国家是堕落的，国度是绝对圣洁的。国家属地，国度属天，国家暂时，国家一直在变，国度是永恒的。我这里讲的国度是天国的国度，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古老的国度，我不讲那些国度。国家是继承的，我们领导人、领袖、主席、总理也是在继承、在继承。国度是应许的，国家有昏庸的官员，国度有公义的王。国家法律挂万漏一，国度律法万无一失。这是国家与国度的区别。实际上我们都生活在国家里面。愿你的国度降临，乃是说我们盼望的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圣洁的、属天的、永恒的、应许的，是公义王的，是万无一失的，绝对没有邪恶的，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直到永远的。我们今生就在往那个国度前进的。当主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那个近了就是说已经来了，尚未完全。天国近了，我们今天都活在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人例外，而且有国家的公民身份，有护照，我有两个，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满足。我们真正应该活在国度当中，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超国家的、超种族的、超民族的，活在国度当中。那么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如何实现呢？这是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或者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祷告如何实现呢？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为彼此代祷。这里是 2.21 第一项啊，为彼此代祷。因为在路加福音17章20-21节，主耶稣讲，你们不能说看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或者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如何为神的国祈求？首先我们要彼此代祷。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了，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带到。神的国在我们当中，那你会讲，那如何彰显呢？平安、喜乐、信实，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还有我们的爱心，都在彰显。这是很大的一个见证，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很大的挑战跟问题。因为我们的见证直接影响到天国在我们当中的彰显，直接影响到。我已经去过很多教会了，北美教会、非洲教会、中国教会，家庭的三次都去过。我发现在我们去过的所有教会当中，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教会都是代表天国、神国，这是没错的，但是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有个人的，有集体的。这个人集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不和啦，可能个人生命有问题啦，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阻拦了天国在我们当中的彰显。我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年轻人啊，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跟我讲，哎，牧师，你不知道这个人两面三刀，在教会里说的一套，离开教会又是一套。教会里是好孩子，在教会外是坏孩子。我原来以为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后来我发现成人也会这样。年轻人在教会是非常怪的，到外面去同居，我发现成人也会在外面同居啊，成人也会，两个都结婚的也会，太太去世了，后来就找个姐妹，他们在外面同居。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教会也会有很多的不和，彼此的伤害，彼此的议论，教会也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美国、加拿大、在日本都有，做买卖推销东西，很早很早就有了老鼠会卖东西。那这些事情在教会产生会发生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彼此不和，心里充满苦毒，彼此不赦免。其次，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寻求信仰的在我们当中，会看见，哟，怎么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哎，我在教会吃亏了，我教会应该有爱心，但是我被骗了。或者教会的人，我看他们在教会是一样，但是教会外面又不一样了。换句话说，他们是有两个标准，在教会里面是圣徒，在外面怎么是歹徒、叛徒？对，可能他们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有规矩的，到外面去他们就没有规矩了。为了名次，为了名望，为了名声，他们这个灰色谎言或者直接就撒谎了，这样的事情都有。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为神的国祈祷，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为彼此代祷，为我们圣洁的生命、前后一日的生命、表里如一的生命，其次要彼此和好的生命，我们要彼此和好，彼此和好。我们个人更新，要彼此关系也要更新，要和好。如果不和好，我们会一直活在隔绝、断绝或者苦读的关系当中。每个教会都有，我在讲除了教会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的这个不和好也都有，美国有、加拿大有、中国有、日本也有。那这些不和好有的时候已经很多年，甚至在教会一直有，从来就有的，两个人从来不说话可以20年、30年、40年，但是一起敬拜、一起唱诗、一起服侍，那就是不说话，都有。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教会能经历神国的降临吗？很难，而且还会成为主要同工，成为长老，这样的事情都有。不和好，我跟师母来到这里是崭新的开始，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建立崭新的关系，我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彼此建立崭新的关系。那你们不需要把过去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我也不希望知道那么详细，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希望你们和好，私下和好，因为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特别讲了，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想到弟兄得罪你，就先把这个祭物放下来，去跟他和好，和好以后再继续敬拜，不一定要找牧师找师母，你们彼此和好，利用2024年新年机会，利用我们刚来，你们彼此和好，该和好的和好，该赦免的赦免，该接纳的接纳，互相的祝福。我相信神的国会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日本。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同胞会被触动，会被吸引，日本人会被触动，会被吸引。神的荣耀从这里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用传，他们主动会过来，你们信吗？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是有问题的，也许没有到同居那种事情，我们都有不圣洁的，都有贪心的，都有苦毒在里面。第二，我们彼此也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讲没有一个人没有问题，今天我不针对任何一个人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我们要在这里认罪悔改，亏欠了别人的应该赔礼道歉，能够补偿的补偿，即使很多年了也要说过什么话的，做什么错误的事情的，都要挽救补回。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神以后审判我们，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今天不知道很多具体的事情，但是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伤害，有不和，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要超越，要不然这个祷告就成为空洞的了。每个星期我们在这里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我们越讲越不赦免，我们以后被定罪的程度会越大，相信吗？你讲了一生但是从来没有行动的话，以后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被定罪，这是很重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国，愿你的国降临，他的国现在已经来了，尚未完全，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进入他的国。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大家知道他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真正盼望他国度来临的，所有真正活出配得他国度生命的人将进入他的国。那些我刚才讲的不好好履行自己生命操练生命，不好好去赦免，不彼此赦免的，尤其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你们看一下保罗讲的所有那些属血气的事情，纷争的事情，争议的事情，贪婪的事情，他讲这些人所有行这些事的跟神的国无关，换句话说不会进入神的国。不会进入神的国，进入哪里去呢？在哪里？对那些得救的人在哪里？在地狱里吗？这是很大的很挑战的一个主题，教会很少讲，我真的没有听什么牧师讲，但是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我们不好好操练自己的生命，彼此和好，彰显神的国度，当基督再来，神的国度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进不去，我们的去处是在这里外面的黑暗。外面的黑暗在主耶稣三福音里面，福类福音里面有许多的描述，有好几个比喻，那个才干的比喻或者仆人的比喻当中都讲到外面的黑暗。外面的黑暗呢跟那些不信者后来要去的结局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外面的黑暗乃是形容一种没有参与神荣耀国度的一种境界，那些人在外面就痛哭切齿，在磨牙，在难过，是非常非常令人心痛的一种结局。这些外面的黑暗，这些人呢，他们的结局跟那些不信的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不能多讲，但是我只是说，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乃是要付极大的代价，极大的努力去进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国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进不去。 包括牧师在内，我不是说讲道我就能进，我如果不好好操练我的生命，我也进不去。这是很现实、很严峻、很严峻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都在外面的黑暗怎么办？我们敬拜了一生，牧师带领大家，我们都在外面的黑暗里面。那个时候，我再抱歉，你们再抱歉，彼此抱歉都没用。我希望没有一个人被留在外面的黑暗当中。神的国来了，我们都完完全全的进去。如果以后有人没进去，不要忘记，我今天已经讲，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的责任。我在自己教会也讲，愿你的国降临呢，我们要做三件事情：更新个人生命，更新彼此关系，要广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生命。传福音是生命，也是使命。我们要传福音，不能不传福音。只有传福音，神的国才会降临；只有传福音，主才会很快的到来。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在传福音能决定主来的快慢，但是我们传福音跟神的国降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罗马书十一章特别讲到，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全家就怎么样？就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主就怎么样？就来了。那么这个外邦人数目满了，启示录也讲是一个奥秘。如今我们正活在一个恩典福音时代，我们都是外邦人，都是非犹太人。我们要传福音，使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然后以色列复兴，基督再来，神的国降临。所以你们看到传福音与国的降临有直接的一个关系。要使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今天我们在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向日本的华人传福音，我们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我也希望唱日本的早晨五点钟。我们生活在日本，要为日本祈求，日本祈求有一个好收成，好收成，然后神的国才会更快的降临。最后一点，第三愿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神的国中是畅通无阻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是步步受阻。所以成为一个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讲，即使天使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开车超过时速的话，天使也不能违背违法，还跟在我们后面很远，你车出了车祸你自己负责，因为天使跟不上。天使在地上也是遵法，这就是这个概念。大家可以想想，天上的这个法律被遵守到什么程度，即使天使在地上都在遵守地上的法律。天上的旨意在地上是受阻的，但这里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祷告。那我请问大家，神的旨意啊，父神的旨意是什么？父神旨意是什么？在地上旨意要畅通无阻是什么？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如果让我们说一项，神的旨意是什么？
让人得救，不让义人得
罪。啊，这是一项，好，可以。今天我们讲祷告，我觉得有一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乃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祷告，你知道他在克西马尼园如何祷告吗？祷告了三次，对不对？他说什么？父啊，父啊。我顺便说一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呢，他称呼的父是阿爸父，不是主导文这里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父是比较正式的父亲。克西马尼园祷告是阿爸，就像孩子喊爸爸一样，是阿爸。我每次感受到这种称呼的时候，我非常被感动。阿爸，阿爸，他在以自己的心里最最深处的需要来交托阿爸父，阿爸父。 倘若可行，就使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祷告，他这样说：我父啊，阿爸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这里的意志，也就是马太福音主导文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旨意”，完全一样的词。第一次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心思意思。第二次他就说：“愿你的旨意志成全。”中文翻成意志 ，will。所以整个我们看来 ，God's will, our will, Christ's will。这三种意志旨意如何成就，我觉得有个极大的征战。为了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志当中，要经过祷告，其次要经过基督的十字架，经过基督的十字架。 Will fight, the fight of the will is the fight of the cross。 旨意的成全成就乃是十字架的成全跟成就，基督就是这样过来。所以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定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来到十字架面前祷告，我们要来在十字架面前使我们的旨意降服。十字架是唯一降服的地方。基督祷告了三次，你想我们能够祷告一次就完，两次完，三次就完吗？如果我们的旨意不能降服，你觉得应该祷告几次？你不能赦免人，基督让我们赦免多少次？70个7次，490次。这是一个形容，就是完全，七是完全。你觉得旨意的降服容易吗？不容易。他都要祷告三次，那你想改变你的老公，老公改变你的老婆，老公跟老婆之间你要说多少次，他说哎呀他放弃了，他再说多少次他都改不了，说了一辈子还没有改呢，对吧？人的旨意就是这么困难，很难改。唯一可以改的是要效法基督，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降服，降服再降服，要祷告。下一次对方不能改的时候，不要讲你就是改不了，医生还没改，你要说愿主降服。 OK， 愿主降服，只有主可以降服，你降服不了，连自己都降服不了，你还降服别人，对吧？这是一个今天正道大纲，今天正道信息的总结。我们讲了两点，一共只有两点：祷告彰显父神亲密关系，祷告彰显父神天国旨意。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信息呢，能够更多的来体验父神的心意，来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给大家总结了8个字，都与主有关，叫做信主、爱主、四主、传主。阿们。首先要信，你不信怎么能爱主呢？对信的人讲，基督讲，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来爱我，要超过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不但要爱主，还要侍奉主。他在哪里，我们要在哪里侍奉他。这个侍奉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在日本侍奉，跟大家一起侍奉。日本是一个生活环境至少无忧无虑的地方，如果去非洲侍奉是很挑战的。我感谢神，我跟师母能够在日本侍奉，食品已经到精致的地步了，不是填饱肚子就完了，是到精致的，你不知道选什么填饱的问题，纠结多了可能会犯罪了，太宽容肉体了。四主，我们宣道会大文牧师下个星期会来参加我们的就职典礼，跟他太太在日本已经30年了， 每四年回去一年，四年回去一年，非常不容易。一对西人夫妻，很多这样的人。以后进入神的国，我希望我们都能进去。如果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这样忠心在侍奉主的人。我们看到他们会觉得特别羞愧，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努力。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今天我们还有机会。阿们。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有好多的机会，比我跟师母有很多的机会。以后你们到非洲去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啊。在这儿先养好，以后主呼召你们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你们要跟随他去，最后传主。上个星期我们东区的同工会，我们在这里分享到下午四五点，为我们东区堂一年的事工分享，也为今年的事工主题分享。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事工主题一共有16个字，有四大点，经过牧师的修改，上牧师有建议，最后是这样的：修缮关系、灵命敬身、献祭侍奉、最后为主节食。我们原来是节食百倍，为主节食，这是我们东区今年事工主题。首先请大家为这个事工主题祷告，把它背下来，拍照下来。以后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每一次的代祷，我们不是有四位代祷吗？按照这个事工主题代祷，不按原来的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以后代祷为这四项来代祷，你有感动的在其中一项，不用再分了，来代祷啊。我希望呢，当我们以这个事工主题祷告的时候，与主导文联系起来，从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但符合主的教导，神学正确，而且有生命力。阿们。神学不正确不一定没有生命，但是神学正确加上生命就完美了。这样的教会很少，我希望我们又有神学又有生命，又有形式又有内涵。阿们。阿们。我们不能做盲目的在就叫喊祷告，随发祷告，我也不能把祷告写的一个字不漏然后就来读一遍。我们又要有生命，又要有形式，又要有圣灵的带领。有几个挑战的问题。第一，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哪些特征，与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新的关系？大家不要有压力啊，即使你们以后祷告不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牧师不会讲你们啊，但是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尽量学习好吧。如果我们记性不好没有关系，牧师理解，到天上就一切都清楚了。第二，如何理解神的国已经来到，尚未来到呢？这对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第三，教会如何预备自己领受神的国降临？我们讲到几点呢？个人、集体，还有传福音。第四，请为今年的事工主题祷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金句，还没有机会，我相信大家都背了，没有关系。这是本周的金句，是主导文。这些我觉得非常熟练了，我们可以背下来了。加上上周的金句，我们至少有十节经文了。感谢神，有这十节经文成为我们征战的兵器跟子弹，我们会不会更加得胜？会，会，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众儿女在这个时候向您共同献上祈祷。我们为您的名感谢，您的名超乎万名之上，极其尊贵、崇高、伟大、神圣。主耶稣基督的名超过万名，也超过万民。我们奉您的名在这里祷告，在日本祷告，愿您的名在全地得到彰显，得到崇拜，得到敬奉，也得到尊重。 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让耶稣基督的名，让天父的名在我们生命中执掌王权，在我们的生命中心做宝座。我们今天共同在这里定义立志，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伟大，让天父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尊至宝至贵至荣。阿爸天父，我们愿意归向你，投入你爱的怀抱。我们知道您是极其慈爱的父神，您不但差遣您的爱子拯救我们，您还在荣耀的天国等候每一位浪子的回归。您的爱子也为我们预备了在您家里永远的住所，我们相信您的住所是最好的，我们以后将在您的国度当中居住侍奉生活直到永远。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进入您的国度的时候，您会在国度里面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位慈父一样在迎接我们，拥抱我们。愿我们怀着这样的期盼，这样的喜乐，安度每一天的地上的生活，也为您的使命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也通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更新来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子女，让我们成为恩典的人，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让我们成为每一天都张开自己的膀臂与人亲吻拥抱人的人。也特别医治我们当中的亏欠，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不和，圣灵保惠师以你的方式奇妙的来连接，来触摸，来医治，来赦免，来定罪，来洁净，让我们这个群体经历天国的荣耀，经历天国的和平喜乐。愿新的一年是更新的一年，医治的一年。我们把所有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肢体交在您的手中，求您医治，求您成全。也特别为我们的子女们祷告，愿他们爱主的心、侍奉主、跟随主、见证主的心超过我们。荣耀赞美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乃是奉您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